我们今天来看创世纪30章25节一直到31章的结束，整个篇幅比较长，但主题也比较明确，就是雅各离开拉班要回到应许之地。那这一段就是叙述离开拉班回应许之地这样的一个过程哈。那我们再看到雅各在这个拉班的手下被训练，拉班是残酷的，是诡诈的，还有很多欺骗的手段来训练雅各。没有一个人愿意被训练，因为训练是很痛苦的。但是你也会发现，神在圣经中训练他的子民和百姓所记载的训练方式都不一样。神训练亚伯拉罕，训练以撒，训练雅各，训练约瑟，还有后来训练雅各的约瑟的哥哥们，都是不同的。神训练他的百姓不是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或者也不是用工业流水线的方式，把他百姓放在流水线上统一生产，统一训练，然后成为合格的上帝的子民。上帝并不是这么训练，上帝为他子民进行量身定制，他子民所遇见的人，遇见的事，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上帝精心设计安排。如果上帝不精心设计安排的话，那么神对人的训练就好比流水上的产品。你也会发现，上帝救赎一个人，训练一个人，比创造更显得艰难。当然用艰难来形容神并不合理，但是你可以看到上帝创造是简单的，这个简单对我们来讲依然是困难的，但是对上帝来讲，他可以用话语创造万有。那么上帝救赎一个人所付的代价时间比创造更要长久，因为上帝救赎一个人需要赐下他的儿子，用他的血买回这个人，买回并没有结束，上帝还需要用各样的事和物不断的训练这个有瑕疵的罪人，直到他完全。我们看到神训练亚伯拉罕，看到神训练以撒，看到神训练雅各，训练约瑟，训练约拿，上帝训练的每一个人都耗费了许多的人才事物，使这个人能够蜕变，能够成圣，甚至达以完全。因此神训练他的百姓是需要精心的设计和安排的。雅各不是诡诈吗？雅各不是有能力吗？雅各不是能够掌管未来吗？上帝让他在拉班的手下，在他妻子的这个生孩子竞赛当中，让雅各变得一无是处。雅各他根本不能够胜过他的舅舅拉班，雅各他也不能够摆平两个妻子的斗争，还有两个妾，他要面对4个女人。雅各的智慧，雅各的聪明，雅各那个强壮双手变得是无力的，他没有办法改变任何的事情，他反而像一个无用的人，没有智慧的人，没有能力的人，不断的被摆布，不断的被训练，他好像失去了方向。你又看到上帝让雅各所遇见的人和事对他都是有益的。我们说神救赎我们真好，神不但过去救我们，现在还要救我们，将来还要完全的救我们。神在救我们的路上，他需要训练我们，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被训练，因为训练实在是痛苦。我们从理性知道，神需要透过苦难，透过不同的人来训练我们，使我们发现罪以至于成圣，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被训练。我们可能遇见不好的配偶，遇见不好的老板，遇见不同的人对我们带来刻骨铭心的这种伤害，但是我们没有人去感谢上帝对我们的训练。我们明知道上帝对我们的训练是有益的，可以使我们成圣，但是没有人愿意接受训练，反而拒绝这个训练。我们虽然知道神训练对我好，可是没有一个人为 上帝使我遇见的人和物对我的伤害和冲击而感谢上帝。这个就是人的现状。在路德宗有一位护教学家，他的名字叫蒙哥马利，他就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而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查理，查理的妻子叫他起床去工作，查理不想起床，他的理由是今天我不能去工作，因为我已经死了。他妻子说，你没有死，你还活着，你还有心跳，你的理由是荒谬的，你身体很健壮，现在应该起来去工作。他抗议说，不行，我已经死了。他妻子没有办法说服他，就找了一个医生来说服查理，告诉他你还活着。医生就来了，检查查理的身体，发现他有心跳，有气息，能够呼吸，一切都正常。他就做出一个判断，说查理，你还活着，活得很好，你不如起床去工作。查理说，抱歉医生，你的诊断是错误的，我已经死了。医生没有办法，医生只好带他去了太平间，跟他说，这是死人，你知道吗？人死之后，他的心脏停止跳动，他的血液不被输送啊，因为他是一个死的状态，身体没有血液。然后医生为了让他证实这一点，医生拿着针头刺进这个死尸的手臂上，再把针头拔出来，说你看有没有血。然后查理说没有血，医生说他死了，所以他不流血，心脏停止跳动。他又拿针头刺了查理的手指，有血流出，他就告诉查理，查理你还活着。因为人活着才会流血，人死了就流不了血了。查理愣了一下，他说，原来死人也会流血。我们很多时候遇到了让我们痛苦的事，让我们痛苦的人，让我们痛苦的老板，痛苦的员工，或者让你痛苦的传道人，或者让你痛苦的弟兄姐妹，这些痛苦都围绕我们。我们说这些都是偶然，这些与上帝没有关系，这些与成圣没有关系，其实不是。你看神训练雅各的叙事那么长，一章接着一章，一章接着一章，这些叙事如果跟保罗的书信相比的话，好像没有什么价值。因为保罗的书信啊，每一句话都包含了众多的教义，可是这些叙事当中只是记载谁和谁，谁和谁结婚，谁和谁生孩子，然后两个妻子你生一个我生一个，这样互相的进行竞赛，好像没有太多有价值的东西。其实并不是，神让我们看见，透过这样长长的叙事，神在对雅各进行训练，神拣选雅各还要训练他，而训练雅各的过程看似比创造的工程还要大，时间还要长，所带来的果效比创造更令人惊叹。25节，拉结生约瑟之后，雅各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我们不要离开上文，拉结生了约瑟，是什么想法改变了雅各的想法？雅各为什么看到拉结生下了约瑟，他有了返回迦南地的想法？而迦南地是应许之地，是上帝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赐给以撒、赐给雅各的，赐给亚伯拉罕后裔世世代代都要居住的地方。什么样的原因促使雅各有回到应许之地的想法？是拉结生了一个孩子叫约瑟。在雅各的心中，利亚所生的孩子，其他的妾所生的孩子根本不算孩子，而这个偏爱在后来的叙事当中你可以看见。到埃及去敌粮的时候，约瑟雅各 他不让便雅悯去，让其他的儿子们去，因为拉结所生的孩子才是雅各所爱的。他不只爱拉结，他也爱拉结所生的，而其他的十个儿子在他眼中根本不重要，甚至没有什么价值。他的偏爱也带来了祸患，使他的家庭支离破碎。我们就看到雅各在这里的选择，为他后来造成家庭支离破碎埋下了伏笔。他的判断肯定是错误的，他的想法是对的，他希望他的儿子能够继承那个应许，想法是对的，他的判断是错的。上帝却让君王从利亚的后裔中而出，不是在约瑟的后代中出现君王，而是在利亚的那个儿子犹大身上出现君王。上帝做工的方式总是颠倒人对一个事物的看法，所以上帝让那些自认为有智慧的羞愧，让人看为愚拙的反而被高举。所以神恩待了利亚，也高举了利亚。利亚被他父亲作为一种满足人生需要的工具，利亚在雅各的眼中也不被爱，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神特别怜悯了利亚，也使祭司和君王都在利亚的后代中而生。所以神拣选了软弱的，拣选了被人看来蒙羞被抛弃的，使他蒙到上帝上好的恩典。因此雅各想要回到应许之地，是因为他有一个美好的期盼，希望上帝的应许能够在约瑟身上成就。他的判断是错误的，他的想法是对的。26节，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儿女给我，让我走，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拉班对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仍与我同在，因为我已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雅各对他说，我怎样服侍你，你的牲畜在我手里怎样是你知道的，我未来之先你所有的很少，现今却发达众多，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如今我什么时候才为自己兴家立业呢？我们看到雅各的到来使拉班的家业不断的增加和扩展，而且拉班也看到是因为雅各的到来，他的财富增加，他的牛群羊群增加，他的财富也激增，他就说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拉班虽然诡诈，他的评判是正确的。雅各虽然不怎么地，但是上帝却透过他祝福到了拉班，而这个评判对雅各来讲是一个极高的评价。我们也希望别人对我们有好的评价。当你是基督徒，你进入一间教会，或者你在你的公司，你在你的家庭，或者进入一个群体的时候，如果有人能给你那么高的评价，你的信仰至少是被别人所肯定的。如果因为你的到来教会出现问题，你的家庭出现问题，你的工作也出现问题，你老板说因为你的到来我的经济受到亏损的话，那你这个基督徒是十分的失败，十分失败的。所以听到别人对你的评价可能是比较客观的，因为一个人到一个地方可以使一个地方受亏损，也可以使一个地方蒙福。一个人到一个地方可以使那个地方被建立，也可以把那个地方拆毁。但在这里我们看到拉班对雅各的评价说，耶和华赐福于我是因为你的缘故，就意味着雅各在很多的方面，我们不敢去恭维他，但是雅各在牧羊的这个技术上是给拉班创造了财富。对于雅各的道德，雅各的一家之长的责任，雅各是否正直，我们无法去恭维他，他是否是一个成功的丈夫，是否是一个成功的父亲，我们都不敢恭维。但是雅各在工作上绝对是一个好手，因为 到了31章，你可以看到拉班如此的苛刻，但是雅各仍然很敬业的去牧羊，没有让拉班的羊群减少，反而让他的牛羊群激增，让他变得富足，这个是可见的。那么雅各就跟他的舅舅谈工价，这谈工价的这个事情上，我们看到拉班是非常残忍的。如果放到现代的话，那雅各可以仲裁他的舅舅，没有买五险一金，没有按时发工资，完全可以仲裁的。你看雅各所说的话哈，他说：“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儿女给我。”从这个话里好像说，现在他的妻子、他的孩子还不属于自己，还在属于拉班那里。雅各好像还没有什么主动权，就证明拉班的确是一个比较苛刻的、诡诈的、没有正直的这样的一个老板。那么雅各需要讨价还价，他需要回去，他需要把应得的拿到自己手里。我也不太知道后面这段经文到底是用怎样的方式雅各获得了更多的羊群，因为这种方式在科学上说不通的，在生物学上也说不通，从风俗上也讲不通。我也不太理解把那些杨树、杏树、枫树的内枝的皮剥掉，露出白纹，然后羊在搭配的时候呢，就可以生出这个有点有斑的，我们理解不了。至少从这个生物学上来讲，这种基因的不会透过看见这些树而生出有斑有纹的羊来，是讲不通的，也不符合科学。所以这里令解经家也很苦恼，到底是什么原因来促成生下来的羊有点有斑有纹？但是从神学上可以说得通啊，这是上帝对雅各的赐福。这种生育方式有效还是无效，无法得到一个正确的解释。是不是雅各有迷信的色彩，我们不太知道。不过在迦南地的确是为了搭配出不同颜色的或者有斑点有条纹的羊来，他们会这么做，就是用一些枝条的原理，当这个羊看到的时候可能会和羊去搭配，就生出有纹有斑的来。不过当这个也得不到科学的验证，所以我们无法去猜测。不过上帝的确赐福了雅各，使雅各拥有了更多的羊群，他的羊里面有点的有斑的有杂白的母山羊是多得不得了。你说有点有斑算不得什么，在当时100只羊里面能够有上几只有条纹有点有斑的就不错了，是很少的。当雅各和拉班去谈判的时候，和拉班也同意了，而且拉班提前把那些有点的有斑的把这些羊交给他的儿子，就是意味着雅各没有胜算的机会。但是雅各后来得了许多的羊群、仆婢、骆驼和驴，这只能说面对如此苛刻的舅舅、苛刻的老板，上帝却恩待了雅各，恩待他，使我们回到了28章。28章，神向雅各进行显现，对他有应许，神要赐福给他，神要与他同在。我们看到伯特利的神对他的应许在这里不断的成就，虽然拉班如此的苛刻、如此诡诈，但不影响上帝对雅各的赐福。上帝赐福雅各不是因为雅各用了这样的方法来获得羊群，而是上帝因着他的计划和应许赐福给了雅各，并不是因为雅各用枝条的方法让羊去交配获得更多的羊，而上帝对他的这种赐福。我们很多时候常常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聪明来谋得一定的财富，我们也佩服自己的谋略，也佩服自己的智慧。如果你的事业很成功，你认为自己是有能力的；如果你家庭会很和睦，你也认为你可以摆平你的配偶， 让你的家庭往一个幸福的方向去发展。如果你人际关系处理得很好，你也会认为我的社交手腕比别人更胜一筹。如果你成胜别人更强，你也会认为我与别人更殷勤致死罪，我比别人与罪征战更加的勤劳，更加的有决心，所以我有成圣生活。如果教会的事工有美好的效果，我们也认为教会的规划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人常常认为我们是有能力有智慧可以改变一切，而被改变的一切美好的效果都认为是自己所带来的，其实并不是。雅各用了这一个很难去考证的方法，他就获得了羊群、仆婢、骆驼和驴。我们只能说，那位伯特利的神在应许中纪念雅各，让雅各从一无所有变得富足。因为这种方法无法得到考证，或者是迷信，或者是当时一种风俗，我们不太知道。但是神赐福雅各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你要说神为什么赐福一个如此的雅各，雅各并不敬虔，他也并没有美好的品德，他也并不像一个一家之长，神为什么赐福他？神赐福雅各，神恩待雅各，与雅各本身并没有关系，因为上帝的应许优先于雅各的道德的好与坏。而上帝恩待雅各是因为上帝的应许，而不在乎雅各的本身。到了31章第1节，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并借着我们父亲得了一切的荣耀。这个荣耀含有财物的意思。儿子们是嫉妒，一个人嫉妒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扭曲事实，并不是雅各夺取他父亲的财物，羊群、骆驼，都不是，而是谈好的工价，反而说拉班是不人道的。儿子们出于嫉妒，就扭曲事实，不顾事实。当你嫉妒一个人或者对一个人不满的时候，你就会失去理智，失去理智的结果就是不去客观的看待一个事物。当你和你的配偶吵架的时候，你是不分逻辑和推理的，只要能把对方打败就可以。当一个人伤害你的时候，你也不会跟他分逻辑分条理，只要能把他说的体无完肤那就可以。这些儿子们出于嫉妒的心，因为看到雅各蒙神的赐福，他的羊群、骆驼、仆婢，他的家业越来越大，他们就产生了嫉妒。不单他的儿子们如此，第二节也描述说，雅各见拉班的气色向他不如从前。你想想，这种的嫉妒和不满是很正常的。他的财物都跑到了雅各的这一边，而拉班的家里所有的人对雅各生气，对他不满，这是正常的，因为他的财物在减少，里面有了嫉妒，有了不满，有了报复的想法。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另一件事情，上帝在3节介入了雅各的人生，他说你要回到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如果这个关系不变得很糟，雅各还不会快速的带着妻子、带着儿子、带着所有的财物来回到应许之地。虽然在30章他有了想回到应许之地的想法，但是因为谈公债的问题，又在这个拉班的手下待了很久。31章这个关系变得破裂，促使雅各快速的要逃离拉班，往应许之地去。如果关系和谐，不是破裂的，雅各并没有那么急切，他可能还想要在拉班的手下待很久。我们希望生活是舒适的，我们希望自己的房价没有变化，我们希望自己的房贷、车贷随着银行的利率的调控不断的降低，我们希望自己的行业没有任何的变化， 我们希望在这个城市有房有车有工作有儿女，能够一帆风顺，没有变化，这是我们所期待的。如果生活的一切都是按我们所构画的去发展，是非常可怕的。你所期待的愿望如果在你生命中完全都成就了，其实你对这个世界的爱慕已经大过了对应许之地的爱慕，你就不想离开这个世界，你对天国是没有任何的想法的。而现在的雅各可以说四面楚歌，拉班的儿子们对他不满，拉班也对他不满，他的舅舅可能从前还请他过来喝茶吃饭，现在呢别说吃饭，连喝茶都没有机会。那么这个一帆风顺的生活，一帆风顺的人际关系，在这里就发生了一种变化。这种变化促使雅各想要回去，促使雅各快点逃离这一个地方。我们的生活也并非常常一帆风顺，我们生活中可以说是多灾多难，当然不一定是大灾，也不一定是大难，但是所谓的多灾多难或者大灾大难，并不一定是一定要有瘟疫，也不一定一定是破产，也不一定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儿女。因为对每个人而讲，所谓的大灾和大难都是不一样的。可能夫妻关系对你来讲是大灾，你的儿女悖逆可能对你来说是大难，你需要一套房子在这个城市可以安身立命，也可能是你最大的期盼，而你没有房子对你来说可能是致命性的。我们不一定经历多大的灾，也不一定经历多大的难，但是我们要问的是神啊，我的生命中为什么有那么多痛苦不如意的事情，那神为什么不挪走这些灾难，神为什么不挪走我的痛苦感，什么时候不赐给我一种舒适的生活。我们可能正过着很幸福的生活，忽然间就有不幸的事临到我们，神又挪走了我们的舒适，挪走我们的太平，挪走我们所渴慕一成不变的生活。我们可能也会说，如果这样一直生活下去该多好，我们也希望人际关系不要有变化，就这样维持下去岂不更好。我们也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长大就那么小，他不会悖逆不会反抗，我就养着他，这样应该多好。可是上帝偏偏会挪走我们的舒适感，上帝偏偏会让关系破裂。我不是说上帝是关系破裂的那个制造者或者肇事者，上帝的护理他总是奇妙的。我们如果没有关系的破裂，没有灾难的发生，我们对这个世界不会轻看，也不会厌恶。就算当我们遭遇了极大的困苦和苦难的时候，我们的盼望往往不是主你快点再来，我们是希望苦难快点消失，因为苦难消失了还可以在地上平安舒适去度过下去，因为人间实在是美好。加尔文就解释说，为了抵挡这种邪恶，就是对今生这种贪恋的恶，神不断地证明世界的悲惨，好教导信徒今生的虚空，为了免得他们心里期望在世上获得永久满足的平安，神使他们常常遭遇战争、纷争、抢劫，甚至其他的灾难。神为了约束他们迫不及待的追求转眼即逝的财物，或依靠自己的拥有的财富，就把他们放逐，遭饥荒、火灾或其他方式，他们落在贫困中，或至少拦阻他们的发财。为了避免他们过度的享受婚姻所带来的灾难，神就以堕落的妻子、悖逆的女儿、丧尽的痛苦试炼他们。我们要问神为什么允许我生命中出现那么多偶然的我们看为偶然的痛苦，为什么我生命中会有每隔一段舒适的生活就会有一段非常糟糕的生活，什么时候不能慷慨一点把舒适的生活尽都给我， 什么人有时候吝啬呢，把慷慨收走，反而把艰辛来给我。神可能会给你疾病，给你灾难，给你人际关系破裂，或者给你一个糟糕的婆婆，或者给你一个糟糕的配偶，或者给你一个糟糕的儿女。我们说实在太痛苦，我们不能明白，但是神想让我们明白，今生是充满了祸患，充满了困苦，有许多不快乐的事围绕我们，没有任何一个方面是幸福的。实际上通过这些苦难来击打我们的骄傲、自信、自高和自大。神也告诉我们，今生的幸福不过是转眼即逝，是虚空的，同时会带来许多的害处。神要透过今生这些善变的事物、痛苦的事物，迫使我们去追求那个永恒的事物。这个世界一定是悲惨的，但是我们却不接受这个世界是悲惨的。我们接受这个人生是幸福的，但却不能接受人生实际上它的苦难是多如火星的。31章，拉班整个的家庭对雅各的看法不如从前，对他生气、不满、嫉妒，甚至有可能会杀害他。这又促使另一件事情，就是第四节，雅各打发人去叫拉结和利亚，开始商讨，马上要逃离这个地方。所以苦难是有益的，让他们向往应许之地，向往迦南之地，而不是在这个地方继续的被奴役，因为这个地方根本就不属于他们。但是第三节比雅各的计谋更早，就是那位在伯特利应许的神要向他施恩，要向他怜悯，要向他说话，要告诉他，我与你同在，你不用担心，你要回到应许之地，我必与你同在。上帝的恩典总是优先于人的抉择，神的恩典介入雅各最难的时候，跟他说，我是伯特利的神，我与你同在，你不必担心，没有人可以夺走你的生命。接着第四节，雅各就打发人叫拉结和利亚来去商量对策，对他们说，我看你们的父亲妻子向我不如从前了，但我的父亲的神向我向来与我同在，你们也知道我尽了我的力量服侍你们的父亲，你们的父亲欺哄我10次，改了我的工匠，然而神不容他害我，他若说有点的归你做工匠，羊群所生的都有点，他若说有纹的归你做工匠，羊群中所有的都有纹，这样神把你父亲的牲畜夺来赐给我。我们就看见雅各讲述了来龙去脉，讲述了拉班的恶和诡诈，也讲述了上帝的恩典介入他的人生，介入拉班对他的伤害。神与雅各同在，不如拉班去害他。到了第14节，我们看到他两个妻子怎么回答的。两个妻子说，在我父亲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份吗？还有我们的产业吗？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吗？因为他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神从我们父所夺出来的一切财物，那就是我们和我们的孩子，现在凡神所吩咐你的，你只管去行吧。大家要想一想，拉结和利亚他们也并不幸福，他们的表达很明确，在父亲家里他们没有什么产业，他们在父亲家里被当作物品，让雅各去工作，让雅各拿出劳动力来换取他们，彩礼太贵了，他们就是个买卖的，被买卖的物品。两个妻子也不幸福，如果这两个妻子也幸福的话，他们一定不会同意雅各的建议，他们会留在自己家里，因为自己家里太幸福了。苦难总是有益的，没有苦难的话，人不会向往应许之地，没有苦难的话，人不会向上帝呼求，没有苦难的话，人不会轻看今生的短暂和今生稍远即逝所带的幸福和荣华。所以两个妻子就同意了雅各的建议，因为他们生活实在是太惨。 我们的时候会说，神呀，你不管我们，我的生活苦得不得了，我看到我的配偶没有长进，我看到我的配偶没有出息，我的孩子正值青春期悖逆，刺透我的心，我的孩子在将来的就业上是没有任何的机会的，我每天劳苦带病去工作，我还疾病缠身，我的人际关系很糟，在一个城市一个朋友都没有啊。当然我说人际关系糟并不一定都出于上帝的 那种护理，可能是因为你的败坏，或者因为你这个人不行造成没有一个好的人际关系。但我要讲，这些所有的痛苦所有的问题，我们都需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根本不厌恶今生，纵然生活很苦了，我们对今生没有厌恶，依然是爱和不舍。我们希望可以所有的不满的这一页可以翻过去，翻过去之后是幸福的一页。可是你发现你无论怎么翻，苦难总是源源不断的临到我们，像星火一样多。我也并不会凭着信心说，主啊愿你快来，我们只是说，主啊什么时候问题才可以结束。我们的幻想太多，我们的期盼太多，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恋慕也太多。雅各的妻子们，他们在痛苦中，他们在悲惨中，他们在奴役之下，他们要回去，要回到应许之地。应许之地，雅各能够回到应许之地，也离不开他两个妻子对他的支持。而这个家里有各种的祸患，各种的灾难，争斗、嫉妒、生育的竞赛，是上帝对这个家庭的训练。因为这个家要继承上帝那伟大的应许，如果他们不在应许之地，上帝的应许岂不落空呢？他们不想去应许之地，只想留在拉班这里，他们怎么可能继承那荣耀伟大的应许呢？因此上帝允许这个家失控，允许这个家丈夫到妻子他们位分的失能，最终是促使他们去离开这个如同地狱般令他们痛苦的地方。到了十七节，雅各起来，使他儿子和他妻子骑上骆驼，又带着他在巴旦亚兰所得的一切的牲畜和财物，往迦南地他父亲以撒那里去。当时拉班剪羊毛去了，拉杰透露他父亲家里的神像。为什么这里要埋下一个伏笔？就是拉杰透露他父亲的神像，因为这个神像有了后面的故事，就是拉班要追雅各啊，找到一个合理的借口要搜那个神像。当然雅各在遇到拉班的时候也经历了上帝与他的同在，因为上帝警告拉班，你不要对雅各说好道理。然后两个人彼此立约，雅各再一次经历上帝的同在。而且到了后面的35章，你会看到另一个场景，就是雅各家举行了一次奋兴大会，要把家里所有的偶像全部都拿出来摔碎埋到地下，单单的敬畏耶和华。就是记载这个拉杰偷神像，这也不是偶然。或许在拉杰的头脑当中有很多错误的想法和判断，可能是拉杰比较迷信，他没有单单侍奉耶和华，虽然他也提到耶和华给我加添一个儿子，可是他里面或许还有对偶像的崇拜和向往。他可能认为偶像可以增加他生育，多生几个孩子。他以前迷信风邪，有了风邪就有生育的能力，可是后来发现能使他生孩子不是风邪，不是那个植物，而是耶和华。他偷取偶像，具体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但这个偶像的确给利亚带来了危机，弄巧成拙。而这个偶像导致他们在逃亡的路上被拉班所追上，成为一个合理的借口。而且雅各也发出了咒诅，谁偷那个偶像 死亡的咒诅就要临到他。大家知道最后娜姐怎么死的吗？或许这个咒诅就应验了，应验在娜姐的身上。但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在娜姐心里，她没有摆脱偶像的崇拜。在犹太拉比有另一种说法，他们说拉杰为什么偷神像，他们说拉杰偷神像是为了不让他的父亲去拜偶像。这个解释应该得不到任何简经上的支持，因为在三十五章的时候，所有的偶像都要拿出来把它埋掉，要单一敬畏耶和华，把偶像全部给除去。虽然拉杰常常提到耶和华，但是他还是有崇拜偶像的这种行动和期待。他认为偶像可以给他带来富足，偶像给他带来平安，偶像给他带来生育的能力。事实上，我们信了主，心中也有无尽的偶像。这些偶像不是木头石头打造的，而是车子房子名利地位权力，这些都是我们的偶像。为什么要有偶像崇拜？因为偶像是自我救赎的一部分。我们不依靠上帝救我们，而是依靠偶像来救我们。因为偶像，你赋予他救赎的能力，可以救赎我们脱离困苦，脱离压力，脱离贫穷，脱离所没有的事物，变得富足。所以当你敬拜上帝的时候，你是把他视为你的救主，盾牌、山寨和逃城。当然你崇拜偶像的时候，意义就反过来了。偶像是你的山寨，是你的盾牌，是你的逃城，偶像就是你的救主。你不单崇拜他，你还关注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个偶像的事物上。你认为房子可以给你带来价值，你在这个城市当中拼命的去工作，拿出所有的财富买一套房子。以前走路是低头走路，有了房子可以抬头走路。因为房子赋予你安全感、荣耀感吗？如果你没有考编，没有成为公务员，你认为特别在山东你认为我是没有前途的。但你成了公务员，你认为哪怕一个拿1000的工资，我都比你高一头。你不过就是把这一个事物视为偶像吗？它给你带来安全感，带来荣耀感。所以当一个事物带给你安全感、荣耀感、保障的时候，这个事物就是我们的偶像。而这个偶像把我们带我们背离上帝。你把偶像这个事物视为救赎你的一部分。如果你往后读，就发现第三十五章的时候，在雅各的家里面不允许有偶像的存在。他们在拉班、在吾尔这个地方沾染太多的偶像的习俗，有太多偶像敬拜的习惯，才有第三十五章那一场洁净的行动，那一场奋兴的大会，全家都需要悔改，把偶像的事物全部都要拿来埋掉，因为那是一个危机，那是一个炸弹，那是把一个人脱离上帝相悖的一个方向的事物，要把它全部给砸碎和埋掉的。到了42节，雅各说，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拉班追上雅各，对雅各肯定是不客气的，以偶像为借口进行搜身但是我们也看到神在异象中提前来警告了拉班，你不要对雅各说好道歹。神为什么爱如此的雅各呀？雅各可以光明正大的告诉拉班说我要走了他没有光明正大的走没有光明正大离开。他可以带着应许，带着对上帝的信靠和保障来告诉拉班我要走了，因为神应许我的地方不在这里。可是偷偷摸摸的走偷偷摸走，但是神还是眷顾了雅各。神眷顾雅各的根源就是要回到28章，神说我与你同在，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守你， 因你归回这里，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向你所应许的。伯特利的神告诉雅各说，我与你同在，你在哪里我也在哪里，你去哪里我也去哪里，我保守你，我与你同在，我使你富足，我使你归回。上帝的应许并没有落空，他的应许都在成就。虽然雅各在这20年中他并没有对上帝有什么敬畏，他提到上帝的时刻是很少的，但是上帝的应许并没有落空。你又看到在30章到31章充满了耶和华的赐福，耶和华借助他的人生，耶和华也要同在，耶和华警告拉班不要对雅各说好道歹，这些点点滴滴的出现都是告诉我们神的恩典对雅各并没有停止。因此在每一章每一节里面，你把你的眼睛和手一边看一边去读的话，你会发现神恩典的脉搏几乎在每一章每一节每一行字里面都有上帝恩典脉搏的跳动。雅各这个家的确没有什么优点和价值被上帝所看重，因为雅各整个家里面他们并不怎么敬畏上帝，这个家里反而是混乱的。雅各是一个没有能力的男人，一个不敬虔的丈夫，一个不敬虔的父亲，两个妻子也没有成为一个帮助者，反而斗来斗去。雅各也没有能力以公平的方式来安抚他的妻子，结果两个妻子斗来斗去，这个家里成了4个女人，家庭是混乱和不堪的。在这20年期间，这个家里充满的是欺骗，是斗争，交易，不信，充满的是彼此的惧怕。这个家里有哪一点可以被上帝保守和看重呢？好像找不到任何一个优点。可是上帝对如此不堪的家依然有眷顾，有怜悯，因为神的应许不会因着这个家里的败坏而中断。所以从归主到现在，你可以想一想，你有什么优点被上帝所看重呢？你的家里面有多少敬虔的成分被上帝所喜悦呢？上帝为什么眷顾你的家直到现在？好像我们的家庭并不比雅各优秀，我们不过是遮盖了家里的恶，而雅各家庭的恶被上帝公布于众，要让他的百姓去见证神的恩典是真实不变的，就像他百姓去见证人是全然败坏的，人是丑陋忘恩负义的。你说感谢主，我的家比雅各好，雅各家好多了，我们家没有多妻制，我们家里没有淫乱，我们家里没有2个妻子。但不代表你对你丈夫不满，当你对丈夫不满的时候，对妻子不满的时候，你已经先淫乱了。你说我的家里没有那么多纷争，但是我们的家并没有像雅各家那样好，我们也没有能力去治理好自己的家，我们也没有能力去平衡家里所有的问题，我们的家里反而充满的是猜忌，充满的是争吵，充满的是失能。我们做丈夫的常常不像一个敬虔的丈夫，也不像一个敬虔的父亲，我们做妻子的没有在他荣耀的位置上作为一个帮助者来帮助自己的丈夫，孩子们也没有在他的位置当中去顺服自己的父母。所以我们的家和雅各的家并没有什么区别。20年间没有提到雅各在他们家里举行过一次敬拜的行动，到了35章是唯一一次记载的行动，就是全家人在神面前悔改，在神面前悔改，在神那里去献祭，要砸碎一切的偶像。但是神的恩典并没有离开这个家。20年间雅各对上帝祈求也很少，提到上帝的时刻也很少。当拉结说你给我孩子，雅各提到耶和华很少提到。如此不堪的家 为什么蒙到上帝的保守呢？因为伯特利的神他应许要与雅各同在，要把他带回来，使他变得富足，使他变得苍大。神的应许并没有离开这个家。说按照我们家庭的现状，我们也不应该享受神的保守，应该是面对上帝的公义。按照雅各所做的，他也应该在上帝的公义审判之下而灭亡。但是我们反而看见的是什么？是上帝慈爱的一面临到了雅各，上帝慈爱的一面也临到了我们。上帝不只是雅各富足，上帝也干预了拉班对雅各的伤害。谁为什么对待一个常常欺骗人的人给予他恩典？谁为什么给予一个欺骗的人如此贫穷给予他富足？是因为雅各的悖逆，雅各的无能，雅各的贫穷被他的后裔所承受所担当。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如果你的眼目只是 注视到神让雅各从一无所有进入旷野，然后到满满的回到应许之地，只看到物质的话，我们的眼睛实在是瞎掉了。我们更看见是雅各的悖逆和他蒙到上帝的眷顾的恩典。为什么他没有品尝到上帝公义的怒火把他从地上除掉，而是看到上帝的恩典丰丰满满的临到他？因为雅各一切的不顺服、悖逆、诡诈、欺骗都被他的后裔耶稣基督所承受，他的后裔耶稣基督是富足的，却为雅各成了贫穷。因为我们成了贫穷，说明可以得到富足。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原始他不是贫穷的，他是富足的，他有天上一切的荣耀，他为了我们的缘故进入这个悲惨的世界，他一无所有，他在地上忍受试炼，忍受熬炼，在熬炼和困苦当中，他没有抱怨，他没有欺负，没有崇拜偶像。耶稣并没有自己救自己，反而顺服钉在十字架上承担神的愤怒和我们拜偶像、行诡诈、不敬畏上帝所有的咒诅。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变得一无所有，变得贫穷，顺服至死，什么都没有。为了什么？为了让我们变得更富足，为了寻回像雅各、像拉结、像你我这样失迷的羊，让我们的罪得赦免，使我们可以得以丰盛。为了是把我们的罪归到他的身上，把我们的罪一次性给拿走，他的死永远消除我们的罪，他的义永远归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可以站在他的面前。是为了我们他成为罪人，使我们可以成为义人，做他的子民。所以因此雅各一个人孤单一无所有进到旷野，进到他舅舅的那里。当他出来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恩典没有减少，他不是和原来一样，他变得富足，他经历的伯特利的神，他从那个贫穷一无所有到变得富足，从那个靠双手可以掌管一切的雅各，到现在他没有能力摆平一切，反而神处处介入他的人生，他也品尝到上帝的恩典，或者他也可以和我们同唱奇异恩典。或者你也像雅各一样经历像雅各一样的人生，你认为过去你能够摆平家里所有的问题，能够给你人生打造一个美好的计划，可是到现在你双手无力，你头脑无用，你无法改变一切，上帝处处让你失衡，处处让你手无缚鸡之力，上帝让你像断线的风筝一样无法前行。但我告诉你，那正是上帝对你的护理，神要让你经历他让你从贫穷到富足，神要让你经历从没有体验他到体验他处处介入你的人生。可是我们谁愿意在这样的境况当中来经历上帝呢？谁愿意在这样境况当中向上帝来高歌呢？可是雅各的人生 从过去靠自己，到自己无法掌控一切，又到上帝处处介入他的人生，把他从他舅舅那里，从那个偶像之地，让他回到应许之地。这是上帝奇妙的恩典和带领。那你的人生，你的现状怎么样呢？你要经历神，像雅各一样，你要被训练，你自认为可以掌管一切的能力和智慧，要在训练之下全部都放弃，去仰望神，你会看见神的奇妙，他会介入你的人生，你的婚姻，他会建立你的工作，他要把我们的贫穷拿走，赐给我们富足，就是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把贫穷悖逆一切都给我们拿走，把他的富足丰盛恩典通通的全部都赐给我们。到那个时刻你才会知道，主的恩典是甘甜的，我们的计谋、我们的方法、我们的抱怨其实都是无用的，唯有主的恩典使我们向他悔改。我们到这里用起立来祷告。